公司一段情。六，新手初试牛刀，作者华西车城。海瑞的第一个实际项目是在密西根西部的莱奥斯小镇，这里有家叫做三角洲机器的私人小公司，有台三轴联动的旧车床要改造。三轴车床改数控应该是个小项目，但由于是初试牛刀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公司专门请了制造设计服务有限公司的熟手帮助指导。这位指导名叫斯蒂夫，他已经为制造设计服务有限公司安装过多台开放式数控机床，可以说是经验老道。海瑞弄清项目要求以后，便着手开始第一次写数控程序，通过电话与斯蒂夫磋商。你行啊，这么快就搞完了程序。电话那端，斯蒂夫调侃住，想不想出差来趟俄亥俄？可以，我也想出去走走。海瑞告诉老板，要去趟俄亥俄，与斯蒂夫过一遍程序。毕竟，这是应用工程小组第一个完工的数控程序，去客户那里安装前，找专家挑挑毛病，对日后的安装调试不无好处。斯蒂夫的家在克里夫兰西郊大约30英里的地方，有个叫艾瑞亚的小城市。这天一大早，海瑞去公司拿了辆公车，沿75号公路南下，一路春风，离开喧嚣的都市，离开办公室嘈杂的人流，独自一人驾驶在去俄州洲际高速上，难得如此惬意。不，海瑞进入俄亥俄州以后，放眼望去，窗外是中西部常见的广阔农田，一望无边。这片富庶的土地着实让人羡慕，很少看见耕种的农民。由于机械化程度的先进，农人们干活的时候并不是时时都能让路人看到。大约两个多小时的光景，海瑞到达艾瑞亚小城。按照斯蒂夫事前的描述，海瑞在小城中三拐两转摸到了斯蒂夫的家门。一幢不大的别墅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草坪也修剪得当，显然主人是个勤快的人。海瑞在这家的门前停好了车。叮咚，一个瘦瘦的高个子打开了房门。你是斯蒂夫？我是华海瑞，从电子数据系统来。请进，请进，很高兴你能来这里。进屋以后，海瑞端详四周，这屋里除了斯蒂夫仿佛并没有别的人，根本不像有女主人的样子。斯蒂夫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，看起来他是一人独居，干着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自己养活自己。他与安娜堡的制造设计服务有限公司属于合同工关系，平时可以在自己家里干活，不必倒班，自己的时间自己安排，十分灵活。这有点像目前的信息技术行业通过互联网在家上班一样。他们寒暄过后便开始工作。海瑞先将自己事先写的程序请斯蒂夫过目，同时请教需要改进和修改的地方。这样的项目斯蒂夫已经干过好几个，他凭经验向海瑞提了几个问题，并且传授了一些经验。总的来说，海瑞的第一个程序写得还算可以。两个多小时下来，据斯蒂夫讲，海瑞的程序基本上能用，可以先到机器上安装，接下来再根据运行情况调校纠错就可以了。斯蒂夫告诉海瑞，安装调试的时候如果需要，他也可以到现场帮忙。谈完工作，时间还早，他们到小城里的一家餐馆用过午餐。海瑞开始向斯蒂夫道别，约好安装那天在客户那里再见。离开艾瑞亚，海瑞沿80号洲际公路西行，驶回密西根的时间十分充裕。海瑞不紧不慢地在高速上消磨着时间。这一天的工作竟是如此的轻松，以后干项目会不会都这样呢？回到电子数据系统公司，还玩公车，海瑞脑袋里还在想着这个问题。三角洲机器制造公司位于密西根州西部，一个与非洲一条著名大河相同名字的小镇。自从海瑞他们这个工程组成立以来，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客户， 正是向客户提供技术服务。项目虽小，公司却十分重视，海瑞自不怠慢。这个项目的成败是检验工程小组能力的试金石。天刚妈妈亮，海瑞已经驾车上路，近三小时的车程，海瑞不想迟到。时钟刚到八点，海瑞已经来到三角机器制造公司的莱克登记室，一位中年妇女负责接待了他。海瑞告诉他还要等一位约好的斯蒂夫今天也会来这里。妇女送上咖啡便转身忙别的事儿去了，手捧暖暖的咖啡，海瑞一边等人一边打量起这个小公司。地处莱奥斯的三角机器制造公司，一栋不怎么起眼的建筑物就是他的全部家当，办公室、生产车间、库房统统囊括在内，到处可见失修多年的痕迹。海瑞后来的经历让他明白，像这样的公司美国中西部地区为数极多，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，爸爸妈妈作坊。之所以这样叫，细想起来还是很切贴，因为都是家庭拥有，一切营运计划、管理方案、人员调配、技术更新都是爸妈一句话拍板。这样的公司，老板的子女与其他员工相同，为父母打工。海瑞以后的项目也多是与这些爸爸妈妈公司打交道，以为就是他们形成了全美国巨大的二手数控机床市场。没等多久，斯蒂夫驱车而来，中年妇女带海瑞与他一同去见了公司总裁，也就是那个当爸的老板。寒暄过后，他们直接来到厂房一角，总裁指着一台锈迹斑斑的车床，海瑞和斯蒂夫明白，这就是他们要改造的对象。他们请总裁忙自己的事儿去了，两人蹲在这堆破钢铁面前开始了工作。其实仔细看看这台床子并不如想象的糟糕，至少它已经被人清理过了，除了锈迹外并不满是油污，就铁锹也清理得干干净净。铁锈大概是要等海瑞他们看过以后再决定是否需要除掉，因为厂里还不确定这台床子能不能翻旧如新。老练的斯蒂夫让海瑞打开该机床的控制板，找出四伏电机驱动电路输入端子，自己则从口袋里拿出一个15伏的蝶形电池，他们迅速连好线路，观察四伏电机 X 轴的动作情况，调整电极，再看电机反向运动，同样的步骤测试 Y 轴，一切出乎意料的顺利。他们知道要改造这台旧机床问题不大，两人商量决定先休息一下，上街吃午饭。回到车床边以后，海瑞开始清理车床原来的控制器件，这些东西都得拿掉，线路必须全部拆除。干完这些活，海瑞他们决定打道回府，回去准备零件和运行软件的计算机，下次来就可以完成安装工作。告别老板的时候，海瑞对总裁说，可以考虑给机器除锈的工作了，因为将此车床反旧如新不是问题，在他们回来之前，这里的工人可以给这台机床换换油，重新喷一遍漆。如果考虑出售这台数控机床，这些都是必要的。这天就算过去了，从未知到胸有成竹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一身轻松，伴着收音机里的乐曲，哼着歌，三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不知不觉回到了底特律。重返莱奥斯小镇，那是两周以后了，海瑞独自一人而来，轻车熟路，经过大半天紧张测试，这台机床已经是焕然一新，原来的数控盒已经被触摸式计算机屏代替，车床的一切控制、显示和编程通通实现计算机控制。按照海瑞事先编写好的验收程序，三分钟内加工完毕一个样品零件，海瑞洗手换衣，让客户在任务验收报告上签字画押，第一次数控机床改造实战胜利结束。这次来莱奥斯，海瑞特意定下旅馆，打算完成一切工作，待到用户最后验收产品为止，没想到竟然如此之顺利。回旅馆后，海瑞打算找点事情打发剩余时间，打开地图发现 这里离南本德特别近。海瑞离开旅馆，开车直奔南本德而去。海瑞早就知道南本德有所著名的大学，赫赫有名的鹿特丹大学就在这里。这是一所天主教私立大学，因为宗教的原因，很多有钱人家愿意送自己的孩子来这里接受高等教育，所以他历来就与常春藤名校齐名。海瑞在美国也是进的一所私立天主教学校，两校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姊妹关系，两校的校长经常来往。海瑞在校读书的时候就听说过很多鹿特丹大学的事情，这次已经到了鹿特丹的家门口，没有理由不过来看看。鹿特丹大学的校园非常漂亮，绿树间耸立着很多古老的建筑，从这些建筑的格式一眼就能看到宗教色彩的凝重，远离闹市，田园风光，百年老校，名不虚传。海瑞流连于各系的石头房子之间，置身该校的学生之间。校区极具特色的教堂、教室、图书馆成了该校的风景之一。校园里的行人除学生、教授外，多的就是牧师和修女，而海瑞所见的学生和教授也几乎清一色的白人。这附近仍属非裔美国人聚居地，可校园里的黑人真是凤毛麟角。海瑞走进鹿大橄榄球场，顿时一种异样的感觉将他置身于喧闹的全美橄榄球校际联赛。鹿特丹大学橄榄球队是全美各大学橄榄球队的劲旅之一，他们的四分卫常常也是海斯曼杯的热门候选人。海瑞多是在电视上观看比赛，鹿特丹大学在全国电视转播的上镜率极高，除了该校雄厚的资金家底以外，就是众多著名校友的努力结果。一年一度，密西根大学对阵鹿特丹大学的比赛，总是密西根州民们最为关心的重要赛事之一。可以说，除密西根州大外，鹿特丹就是密大橄榄球队的死对头。但海瑞的心理天平常常还是倾向鹿特丹一方。听小旅馆的人讲，一到联赛开始，这里所有的旅馆都会被预定一空，尤其是鹿特丹主场的日子，凡是有孩子在这里读书的家庭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，此时都会团聚在这里。加上校友和员工及其家属，把这个小城挤得水泄不通，街上竟是身着校服的球迷，他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，那场面一点不逊色于巴西的狂欢和西班牙的斗牛节。这也是美国文化的特色，看球赛、喝啤酒、开派对，年复一年。除了球队有名，鹿大近几年的学术地位也在直线上升。根据美国新闻周刊近年来的权威排名，鹿特丹大学的名次已经进入全美大学的前十名，可谓风头正旺。海瑞接手的这个改造项目进展特别顺利，虽说是简单的三轴联动车床，但毕竟是电子数据系统公司在数控机床技改项目中挣到的第一笔钱，也为后来的同事增加了信心，海瑞在公司里的知名度不知不觉提高了许多。